OK，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周明，他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马鞍山人。其实对于马鞍山这个城市，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工业的这样一个概念，跟株洲差不多。周明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哎，楚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我叫周明。
周明。跑到株洲来了。株洲跟马鞍山要比较的话，你觉得抛开你的这个私情，你觉得这个客观的讲哪个城市更好一点？你更喜欢哪个城市？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也是通过网上啊了解了一下株洲。我觉得那个株洲和马鞍山也有不同的相同的地方嘛。就这样说，因为同样都是重工业城市。这是第一点，同样都是重工业城市。还有就是它的处地啊，就是像株洲啊，它那个长沙就在株洲的边上，经济发展城市。还有一个就是李宁啊，像这种轻工业城市。像马鞍山呢也是这样，马鞍山呢南京就是经济发展城市，在马鞍山的边上。那个轻工业城市和农业城市叫芜湖。离马鞍山也是很近的。
这是所说到这个马鞍山的一个位置，它是靠着芜湖跟南京这样一个地方，就在安徽边上，跟江苏靠接壤的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位于那个安徽的东部。
安徽的东部，
长江那个下游的南岸。
我觉得安徽人说话也蛮有意思的。先跟用马鞍山话先跟我们大家来打声招呼，好吧？
好的好的。楚天你好。
好像就不是马鞍山话吗？
楚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像不对，
还是
不对，可能生活中会说。好，我们听你从这个工业城市这样一个话题来谈起，好不好？谈到你这个城市。
好的。首先给那个马鞍山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是一个钢铁的城市。因为就像现在的话，高中的地理课本里面已经记载了那个马鞍山的钢铁。马鞍山呢比较著名的呢，就是大家应该很了解，就是一个马钢，马鞍山钢铁公司啊。
马钢是吧？
对，它那个一般就是面向国际化的一种钢铁公司了，它是十大钢铁基地排名第二吧。好，就是
这是一个重工业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好，我们来谈这座城市它的文化底蕴，就一座城市要有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你们那个城市里面会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一些名胜，一些古迹？
那就多了。首先我就说一下这马鞍山它是怎么来的吧，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好。
相传那个楚汉争霸的时候啊，就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个项羽，楚霸王项羽，他在被围困那个垓下的时候，四面楚歌已经派对到败退到那个河县的乌江，他是在乌江自刎的嘛。然后呢他就请那个渔人呢、把他的心爱的那个坐骑叫乌骓，乌骓马，然后渡至对岸。他自己呢又觉得无颜去见那个江东父老，然后他就在那儿自刎了。对。但是他的马呢，乌骓呢，就是非常思念主人呐、最后就滚落江中啊。他的一个马鞍就落地形为成一个山。就是现在的马鞍山了。
那个鞍、就那个马鞍成了一座山。
对。
后来就起名叫马鞍山。
对。
嗯，
然后呢就是著名的那个女词人呐、李清照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就有一个著名的句子，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
看来有这个历史典故。
对。
还有其他的吗？这是这个名称的由来。
这个呢是它的是马鞍。最著名的呢就是说呢，比如像大家比较喜欢文学类的，像那种诗词啊、古诗词啊，还有一些文化、古文化这一类的呢，最著名的呢就可能就是李白。
李白，
因为李白呢，大家想李白怎么会跟马鞍山扯上关系了？
对呀、啊，
对吧？李白呢，他本来应该是甘肃，祖籍是甘肃人。
嗯，但好像李白在江南这带活动的比较多。
对对对，他是在25岁的时候吧，就25岁到他年终老的时候，大概有9次来过马鞍山。
马鞍山去了9次，他为什么要那么爱去马鞍山呢？有什么地方吸引他？
这个呢，就要引出到一个另外一个人，是谁呢？谢眺。
谢眺，
哎，谢眺呢是宣城的太守，
宣城的太守，
哎，他宣城呢，他太守呢非常喜欢那个谢眺，他也是个诗人呢，
嗯，
对吧？他又是个太守，他为
当年这个马鞍山那个地方叫宣城吗
？No， 马鞍山呢是离宣城还是
很近的，
哎，那时候谢眺呢，他喜欢玩。
嗯，
喜欢游山玩水啊，
嗯，
然后他就非常喜欢那个马鞍山，现在在当涂的那方有个大青山，
嗯，
哎，然后呢，谢眺呢曾经呢就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在1500年以前就说了，把马鞍山形容成一个什么呢？
嗯，
山水都，
山水都，1500年前就是山水都，哎，
对，有1500年前有1500年的历史了，
嗯，
哎，就形容马鞍山，哎，这个大青山呢，啊，
嗯，
还有这块的风景啊非常优美，
嗯，
就叫山水都，
嗯。嗯就俩人正好两个人碰在一块儿了是吧？
嗯，不是啊，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年代的嘛。然后呢，那个但是那个李白呢，就是非常喜欢那个谢眺这个人呐，啊，他这个人为官清廉，
嗯，
而且他那个，
嗯，等于是谢眺在
同样的这个爱好，
等于是谢眺在李白之前，
哎对，
然后李白是敬仰谢眺，
哎对，他也非常那个。就是他也非常喜欢玩嘛，李白也喜欢玩游山玩水嘛，哎，然后他也就非常喜欢。
等于他是慕名而去的，
也不一定，因为他，嗯，他那时候流放的时候啊，那个他那时候生病，他回到那个，就是叫做牛渚，
嗯，
牛渚的地方，牛渚呢就是现在这个采石，
嗯，
就是马鞍山采石，
嗯嗯。
哎，牛有个叫牛渚矶，现在就是马鞍山的采石矶，长江三矶嘛，
嗯，
马鞍山的采石矶，
嗯，
还有你们湖南岳阳那个，武陵矶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长江那个南京的那个燕子矶，
嗯，
三矶嘛，
嗯，流放到那个地方，还是
不能说是流放吧，
嗯，
应该说是他那时候生病了，
嗯，
他回到那里，
嗯，
然后那时候大家有个传说嘛，说是李白跳江死的。跳江捉月亮死的，
嗯，
对不对？然后其实呢，他不是这样，李白还是病死的。
嗯，
哎，李白病死呢，就在那个现在那个马鞍山那个当涂县那个大青山那里，
嗯，
知道吧？然后他那时候
那等于他那个墓是在李白的墓是在大青山那个地方吗？
哎，对，谈到墓呢，李白的墓他是真正的墓呢，应该是在那个大青山脚下。
嗯，
哎，但是他一个衣冠冢啊。就是他的生前穿过那些衣服啊，什么东西，
嗯，
全部在那个采石矶那个一个翠罗山的一个山腰上，
嗯，
哎，有一个那个
李白墓那个地方有没有去过？
我去过。
嗯，是什么样子？现在是？
现在他一般都是规划的很漂亮，很就是一片
很大的那样一片原地，
很大的很。
现在是应该是马鞍山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对对对，因为
对外吸引别人的一个景点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景点，
嗯。但是你今天不聊到的话，真的很难想到李白跟马鞍山这个城市会扯到关系。
嗯
嗯，
李白呢，曾经呢就是不止李白一个人喽，还有很多人喽，
嗯，
像是白居易啊、王安石啊、
嗯、
陆游啊、苏轼啊、文天祥啊，
嗯，
都来。
他们都是去那个大青山
路过，不是大青山，他们只是像是路过游玩呐，
嗯，
知道吧？
那座山有什么样的特点，吸引那些文人骚客会过去？
那座山呢，啊？
嗯
嗯，怎么说呢？我形容的反正是不太好吧。
嗯，
反正我去的和觉得就是他。嗯，非常
很雄壮，
挺算雄壮的了，
嗯，
然后
就是很多的这个树木啊，
对对对，
这个苍松劲柏啊，
对，
很多这个树木，这个山势陡不陡，有没有进去过？
不是很陡，
瀑布之类的呢都会有吗？
应该没有，它在山脚下有一片湖，
哦，山底下有一片湖，山上全部是这个树木，
对，
树林，
对，
嗯，现在完全的开发成这个旅游的地方了。
对，
完全开发成了。
就是因为那个李白墓在那里嘛。
嗯，
现在马鞍山从1989年开始啊，就开始举办那个吟诗节，每到重阳节的时候，
哦，
举办
吟
诗
节，
国际吟诗节，
国际吟诗节，
哎，就像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重阳李白的，
嗯，
那些文人呢，
嗯，
他们全都跑过来去瞻仰李白。 那很
每年几月份举行？
就是重阳节。
重阳节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节庆还真的是不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比方说对这个文学诗赋感兴趣，对李白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马鞍山这个李白墓这个地方去看一看，领略一下他当年所去到这个大青山。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一些人物，除了李白之外呢？
嗯，还有就是近代的了。
嗯，
近代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也是他是安徽省的马鞍山市和县，也就是乌江那块，
嗯，
就是也属于马鞍山的了。
嗯，
他是林散之，
嗯，
他是个书法家，大书法家。
林散之是吧？
对对对，
嗯，
他呢就是他的最著名的就是什么草书，
嗯，
你给他发个短信
啊。
嗯，
人称他是当代的草圣，
草
一代宗师，他是诗、书、画三绝。
嗯，
就宣称一个全能选手了。
嗯，
对吧？
他擅长画什么？
他擅长啊，
嗯、
擅长就是画那些山水画。
山水画，
对。
嗯，现在是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是成了一个景点了。
嗯，有个专门的一个纪念馆。
嗯，
在那个采石矶公园里面。
嗯，就在那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
嗯，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现在成为景点的、值得推荐的让大家去看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了解那个听过三国志，应该很了解三国志、
嗯、
三国志里面呢有个人叫朱然，
朱然，
哎，对，他是东吴的，
嗯，
东吴人士，就是孙权那一伙的，
嗯嗯
嗯，他呢就是朱然大将军呢，就是他的墓在1984年6月份，就是我出生的那年那月，
嗯，
就是在那个我们马鞍山被发掘出来，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历史遗迹、
也成了一个遗迹、成了一个景点，
也成了一个很经典。
好，等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再聊。